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2月31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进行节目之前呢，今天也是在纽约，我们的这个同样的电台啊，在纽约的 AM1380 18年的台庆啊，所以相信在纽约的朋友，如果您一直守住我们这个电台的话，今天大家要一起欢乐的共度这个日期哦。而且呢，今天在纽约方面呢，接下来也会准备非常好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同庆哦。那么今天也刚好是这个2024年的最后一天，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一样，我们要把这个新闻的焦点呢，呈现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在美中关系方面，因为近十年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啊，现在是处得越来越不太好啊，而且冲突呢也急剧的升温啊。那么现在这个准总统川普马上就要就职，那么他之前也已经点名中国要对付中国啊，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看得到，就是他代表国家当然也是非常的强硬，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感觉上两个国家马上都要进入这种对决的状态的时候，就这么突然，中央的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党报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跨越文化差距、传承友谊、信任为主题啊，邀请全球各地的个人或者是组织来参与哦。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不对，你会不会觉得说挺奇怪的？因为这个时候到底这样子办这样的活动，到底这整哪出呢？以及美中两国的这个纷争哦，到底能不能够因为说看上过去的面子，就是过去友好的合作故事，就尽释前嫌呢？我想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好，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今天在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刘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也是台庆，祝愿这个电台越办越红火。
OK， 好，我们纽约的电台这个非常感谢你，谢谢刘磊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第二位呢在纽约，他是陈闯闯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祝贺你们台庆，很不容易，谢谢。
OK， 好，这个是纽约的台庆，我们1300在洛杉矶是另外一个时间的台庆，还是感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来，我想先来请教这个陈闯闯律师啊，准总统川普马上就要就职了，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跟环球时报联合发起了一项这个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然后里面这个活动还写得很挺详细的，说跨越文化差异、传承友谊、信任为主题，邀请全球各地的个人还有组织来参与。这时候推这个活动要大家来写小作文，感觉上好像是要跟我们美国示好的样子啊。我想先请教陈律师，你怎么来看这个手法的？
首先呢，要注意一下，它只是一个作品征集，这个征集之后什么时候发，怎么样发，发在哪里，发的时候有多少这个删节，这个我们都还不知道。以这个人民日报，以这个中共宣传喉舌的这样一贯的这种德行，他们是不可能说一个说这个就是毫无删减的给你这样一个自由的来讲述一个东西。而且这一次发呢，它是确实是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嘛，这个级别最高的。然后同他那个环球时报是他们这个下面的这样一个子报，两方其实谈不上两方了，其实都是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官媒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呢，发起他们这样一个作品征集，首先呢引起了很多人嘲笑，就是说，哎，你中国自己共产党之前不是说嘛，说这个这个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现在这个不管是贸易争端啦，不管是说这个地缘问题啦，双方冲突那么大，怎么现在突然一下又改口了？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中共这种改口不是这第一次了。他这个双方关系好的时候，他就放这个电影《这个黄河恋》，这个电影这个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就放《上甘岭》，那这种是很常见的事情了。他现在来这么一出， 当然很多的评论是指向了说这是和美国新总统要就职了，这个要大幅提升对华的这个对中国的关税，可能在这个中美关系上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中国先做一个铺垫，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吧。
OK，
我们要继续看。
OK， 好，来这个刘磊先生，你觉得呢？现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活动，而且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中共的党报啊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要大家海内外写小作文，这个感觉上是跟我们美国示好啊，你怎么看这个手法的？
我是感觉到特别的好，因为中美关系这些年越走越进入寒冬，进入这种越来互相双方都是互相不服气、互相抵触、互相制裁。以前是美国制裁中国，现在中国也开始就是反击啊。这个时候川普上台，即将要上台的时候，中国首先示弱啊，我个人认为是示弱。什么呢？就是说示强啊，以前是我们都喜欢示强，其实这个越没有实力越容易示强，现在呢愿意示弱，这是一个说明中国逐渐从不自信走向自信，愿意正常的和人去交往啊。你像北朝鲜，他就是示强，天天示强，向全世界示强，对不对？你现在示过弱吗？我个人认为中国这示弱说明成熟了，就像一个人以前那个太年轻啊，老是疯狂，现在以后认为说我别人对我挺好，我也应该对别人好，对不对哈？而且愿意把别人对我好的故事写下来以后让普通人能看到。我个人认为就是40年的改革开放啊，风风雨雨哈，都是在美国的带领下、美国的帮助下走过来的。那么这证明一个什么呢？证明说中国人在进入开化和文明的这个路上面，虽然有苦有难，虽然这个也有想走回头路，但总是向前走了。今天我们应该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更多的一点点时间啊，不要这个去嘲笑，应该去鼓励，应该去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每一步小小的一步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都感觉到他们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成长一样，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事情。中美之间说直白一点，中美之间的这个友谊也好，什么也好，其实是美国像个老大哥一样一直带着我小弟弟慢慢的走，小弟弟有时候也会哭也会吵也会闹，但整体上说中国也是给美国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价值，对不对？比如说像美国出口东西啊，对不对？物美价廉的东西啊，对不对？我个人认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素材嘛。
OK 好，来这个陈爽创律师，刚才你也听到刘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对，感觉上这个动作做起来中国是在示弱了，但是因为示弱这个角色证明中国成长了，如果示强的那些国家像什么北韩啊，这种都是一直在那个国际间叫，就是跟全世界都愿意打仗的，示弱才证明就是说自己了解了，所以说现在要往前走。我想也有一句古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那么中国政府现在用这个中美友好合作故事，这个重点放在民间故事跟历史情感上，你认为呢？你认为有没有用呢？能够让大家都放弃成见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恰恰相反了。这个其实这次活动非常有意思啊，它是这个媒体可能有一些注意到，有些没注意到。就这一次的这个所谓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它征集是在哪个地方启动？它是一个叫古岭论坛，这个古岭是在福州的一个地方。它这个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的时候，前期的时候，相当多的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那你像这个最后一任的这个美国驻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那个大使司徒雷登，他其实也是传教的，这个后来创办学校一样，但是他死之后想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国都不让他埋的。那这个古岭这个地方出名，也是因为他有一个 这个传教士的一个夫妇，他们这个早先的时候在中国这个地方，后来是离开中国之后不让他们回去。那习近平在做福州市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他就把这个鼓吹一个所谓中美民间友好的一个标志。这两年来呢，习都是接连的示好，就是通过这个其实并不奇怪了。那在美国政府已经清醒过来，其实要说明，不仅仅是美国政府，也包括美国人民已经清醒过来，这个中共独裁政权是人类的敌人，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敌人。那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从来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在普通的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对美国的关系，对美国的向往，对美国是没有什么敌意的。那让中共这样一个独裁统治政权，他时时担心美国要对他策动颜色革命，美国要把中共给拉下台，那中共才把美国政府，然后但是在口头上说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实际上是把美国政府当成这个敌人。那我们当然现在也知道美国人民也没有这么好骗了。那在这个皮尤调查的时候，这几次调查都说明美国人对华的对中国的那样一个恶感，其实都是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国的恶感已经是历史上最高，80%几的美国普通人都知道中国在中共的这样一个统治之下对美国构成了多大的挑战，一个多大的威胁。
OK，
所以这些普通美国人可能对中国人民还有友好，但是对中国政府已经不存在一个什么友好上当的那个。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刚才这个陈律师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民之间的友好并不代表对政府的友好，所以说这件事情要分开来看。感觉上这个虽然中国现在推出一个什么中美友好合作故事，这个就是两国的人民基本上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政府上面的话，因为价值观差太远，你说要友好怎么个友好法根本做不到。来，你的看法呢？
我正好我不赞成陈律师刚才讲的，说就他，我举一个例子，那个好的人民能形成恶的政府吗？很多人把人民和政府啊，前一段时间就川普总统的那个幕僚也是很愚蠢的说人民和政府是区别开的，是完全是错误的。一个良善的民族会产生一个邪恶的政府吗？说我个人认为啊，今天去宣扬宣教士在这个福州的故事，这是多么一个很好的故事啊！我个人认为，文化信仰才决定这个民族的良善，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个良善的政府。今天我们如果只是听听故事，那个不入心不入脑哈、啊，那个按习主席的话说也不入魂呢、啊，对不对？真正要入魂入脑入心的其实就是基督信仰。今天如果说我们能去宣扬这个那些宣教士在中国大陆也好，在这个全世界也好做的一些那些对人类的文明对人类的这种信仰进步所推广的那些感人的事迹，这不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要把人民和政府分开。一个邪恶的民族成天以后要杀要砍的民族能会产生一个良善的不咬人的政府吗？那不可能的嘛。
所
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宣扬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些故事是一个好事儿、
okay.
对美国和中国都很好。
OK 好，来我知道这个陈律师要补充啊，都不好意思，我先进广告好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待会我们要来谈哦，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啊，到我们美国来，后来因为时间到了，然后这个交还给中国去，结果后来就传出来就说我们美国虐待稀有动物，哇，这个在欧美国家虐待稀有动物，这死罪吧？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党媒现在发起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 想要化解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不友善的一个氛围吧。那么你觉得呢，中国突然之间好像怎么讲，示弱了一些，退后了一步，你觉得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够化解两国的对抗呢？你认为有用还是没有用呢？你认为从这种历史情感啦、民间故事啦，你觉得国家利益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有所缓和吗？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刘磊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要来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的党媒发起了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哈，这个之前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这个中国借给我们美国的熊猫，我们有付钱了哈，时间到了是要还回去的。然后还回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哎呀，这个就有消息说我这个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是被虐待而送回去的。哇，这个在欧美国家要是虐待稀有动物，这死罪吧。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再继续追究，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最近呢这个事情有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国警方抓到了虐待熊猫视频造假的民众。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还给我们美国一个清白，我们美国没有虐待熊猫。通常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后续调查，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就发生就发生了。但是这一次却大张旗鼓的公布说，旅美被送回去的熊猫从来都没有被虐待过。好，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请教这个陈闯创律师，你认为呢？事情也澄清了，感觉上是不是更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友好程度更往前一步了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有道理，就是说中国在瘟疫期间的时候呢，大瘟疫流行期间的时候呢，这个大熊猫租借给美国大熊猫回国之后呢，铺天盖地的舆论场在那捏造，说美国怎么虐待大熊猫，在这个对于在美国了解情况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美国人把大熊猫都这个捧到多高的位置了，你还让他们去虐待，这个好像美国不存在一个什么，不存在这个公民的监督，不存在第四权似的，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当然现在了，迟到现在，这已经时隔这么久，其实已经没有人在提这个事情了。
嗯，
中共现在突然又宣布了说，哎呦，他们抓了两个这个造谣的人在网上怎么样，这个甩锅的意味就非常明显了。那意思就是说，哎呀，之前的这个反美宣传不是我们造的，而是说民间自发的，有人在这个恶意利用的。但我们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那个网警根本就没有闲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的什么禁网运动啦，这了清网活动啦，每年每天不知道他们自己宣传的，我们不知道封锁掉多少个账号，删除掉多少什么发表有害内容的，那就很清楚嘛。那这种言论之所以能在你中国的网上之所以能流行，那是因为你们放纵的才可以，你不是说你抓了两个人就可以把这个替罪羊推出之后就好像自己就洗清责任，根本不可能的。那像这一次征文也是这个样子，虽然说他是借着习近平因为这个古典论坛嘛，是习推出来的，当然如果不是习在这个20多年之后上升到这个中共头号领导人，那他们在这个什么地委，在这个福州上任上推出来一个什么古典论坛之类的，那这种在中国也多了去了，不会有其他人在意的。所以这次特别明显的说，这是针对着习的旨意，是习自己意图做出的一个象征。我觉得美国人呢，包括美国下一届的政府呢，恐怕还是对此会领情的，因为我们从现在的报道也很清楚看到，就是说川普政权包括他们的团队，是很愿意和习身边最亲近的习的亲信们直接对话，而不太愿意走这个外交的那种正式的那种你来我往的虚与委蛇的这种，把自己的那个真实意图埋藏在背后，谁也看不清什么样的。这个川普是愿意和习直接打交道，和习的亲信直接打交道。那么这一次。这个人民日报其实倒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这个古典论坛这是习一手创办的那一个东西，那我想这个川普还是能够这个感受到这个习自己有那样一个善意，试图在一些关系上来缓解这个川普的忧虑，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Okay.
但是最终川普给出那些条件了，习能不能做到了，我们还是不知道。
Okay.
因为习一贯的是包括在上一次贸易战中和对川普就这样，我给你拖嘛，拖到最后谈判2年了，好，你下台了，那就这个是可能性。我觉得 习讲究，习作为一个自己又讲战略又讲策略的这种中共传统是意义上的这个领导人，
嗯，
我觉得就是在拖，就是在这个用来拖时间，不太可能是真心实意的和川普达成一个什么东西，这个，
OK。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相同的问题我们来谈熊猫。熊猫当初还给中国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说我们虐待人家熊猫啊，这在欧美国家虐待稀有动物，我跟你讲是死罪，你知道吗？结果哎，事情过了一些年以后，现在说熊猫好好的，是别人造谣。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官方也已经抓到了造假的这个民众，所以呢，还给我们美国一个清白。我们怎么可能去虐待熊猫？这是开什么玩笑？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澄清了以后，哎，感觉上好像这个又是一个友好的一个表现了。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当然是很讨厌这个用自媒体造谣啊，这个自媒体平台啊，哈，也是为了流量啊，不惜牺牲，中美之间的友谊，胡说八道哈。那个你去看看美国的那个动物园，你就看那个大老虎吃的走不动路，你知道这个这美国。我给大家讲一点常识啊，很多人不知道的啊，就是说，这个大熊猫的繁殖，人工繁殖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啊，这个呢很多人不知道，华人都不知道的哈，是美国人让它人工繁殖成功的，所以说呢哈，美国其实在这个保护稀有动物上面是花费了巨额资金的，包括大熊猫的这种保育哈，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当然，我们这个，以前呢，大熊猫作为美国和中国友谊的象征啊，哈，美国这个借也好，中国送也好，每一个大的美国动物园里边都有大熊猫，这是一个，两家走得很好，把自己心爱的宝贝放到另外一家来，对不对？挺好的一个事儿。可是问题就在于，疫情的时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中美关系不好，第二一个呢，大熊猫确实吃那个国内来的竹子不方便运输过来，所以说呢就说还回去。可问题就是有一些坏人呢，为了流量啊，你现在流量为王嘛，他们是讲道义嘛，没有道德嘛啊，就开始造谣。这一造谣以后，哎，当天又几千人上万人，明天又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点，这是有流量就有钱嘛。
对，
哇，这个平台也开始造谣，鼓励你造谣。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中国政府应该不光是要抓这些造谣的人啊，而且应该把那些造谣平台给他端了。美国是没有能力啊，那个推克大哥到现在都端不掉。所以说呢，我认为中美之间呢还真的是要合作，因为美国也不能放弃十几亿中国人，对不对？
嗯。
道义上也不能这么做嘛，在那个以前清朝的时候，宣教士一批一批的去派过去，那都是真的是视死如归的啊，那真的是为了上帝的恩典能传到中国去以后，那真的是故事特别特别的感人。我希望有一天那个咱们电台也搞这么一个征文活动，我上来讲讲故事，特别感动。我每一次看到那宣教士的故事，都眼泪都下来了。
OK， 好，
真的是为了中国人民，他们是我成天说那一批人都是带着爱来中国，哈，兜来都有带着银子啊。
OK，
带着爱来中国，
了解，
对不对？
了解。来，这个陈律师，陈闯闯律师，中国这几年哈，这个战狼外交啊，非常的凶猛啊，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外交人员在讲话的时候非常的不客气啊。现在突然之间又转变，说要什么中美友好合作故事，这个做这个活动，我重点在这里啊，就说中国一会凶巴巴的，一会又说啊，好，没事，熊猫你没虐待它，是别人是造假，现在我们一起来怎么讲，就是我们要历史情感上的这个互相的连结。这 OK， 我请教陈律师，这个万一突然要是中国有一天又对我们美国生气了，我们这些写这个小作文故事的人不是又变成傻子了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哎呀，变成傻子还是好的，到时候被你打成汉奸打成美奸干嘛去的，这更麻烦。对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个我刚才讲的嘛，是这对习来说它只是一个策略上的一时的短期的，那就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是你真是这么在意中美友好的话，在意这种人民友好的话，那过去三十多年你在做什么？过去十多年做什么？过去五年你在做什么？
嗯，
你在放纵，而且我们知道中共对媒体的这种管控程度，你在放纵，你在恶意的，你就像说这个大熊猫的事情，那中国难道就没有有常识的人吗？有的话，大家会指出来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时的网信办，当时的网络就把他们给删掉了，
嗯，
不让这些在这个试图讲清真相的人，不让他们说话。那中共自己当然是负责任，在这个事情当然是有责任的。所以呢，接下来现在讲了一些讲中美友好的这些，我相信肯定会有。那中国和美国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非常多的那人民之间友好交往，你就像传教士，而且这个最讽刺性的就是，那中国你共产党自己对基督教还是怎么对待的？那么多的牧师，那么多的这个传道人，那坚定的信念的人被你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就因为说人家没有去加入你共产党控制的这个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里面。人家这些人其实才是真正热爱祖国的，像这个王怡这些，像浙江的这些牧师，他们自己是非常爱护的，非常尊重。人家仅仅是自己从信徒里面的获得了这种微小的这种捐款来把这个活动持续下去，但却被共产党打成这个什么又是什么诈骗罪啦，又是非法经营罪，就各种罪名把人家给迫害起来。
那
实际上如果中国，我是相信啊，这一次的即便他传真，不，即便他的征文收集到了不少文章，他也不太可能，不太敢把那些涉及到宗教的那个很多方面，它就真实的展现出来，因为到时候你就会看到了。
Okay.
那你中共现在怎么对待基督徒的？人家那些基督徒到底又来了中国，为你们做了多少好事儿？
Mm-hmm.
这两个一对比，他自己就会戳穿他们那个宣传。
Okay.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儿听听大家的意见吧。不管怎么样，美中关系在新的年度里面，在年底突然之间，现在中国的党媒发起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要全世界的这些华人朋友都来写小作文，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你觉得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化解两国的这个对抗呢？你认为有用还是没有用呢？然后就是另外一边，就是这个我们一直被这个中国的网民认为我们好像欺负了这个熊猫啊，大熊猫虐待了熊猫，现在突然之间还给我们清白了，说没有，别人造谣的，我们美国从来没有虐待过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现在才澄清，你觉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党媒突然之间发起了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这个看起来这个是想要跟美国想要做一些调整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方法以后，你觉得呢？这到底能不能够让两国的对抗放下来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这种方法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呢？以及这个中国的党媒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这是不是一个示弱的表示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那么第一位呢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陈闯闯创律师。我想我们讨论到这个中美友好故事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写什么呢？但是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指标性啊，就是两国现在走到这里，在新的年度里面，你看到这个是要两国对撞呢，还是说想要化解呢？但是美国有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啊，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说能够放弃国家利益然后做妥协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党媒发起一个征文活动，来，我们就听听大家的想法吧。你觉得这个方法 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Hello，
喂，哎，广瑜啊，你好，
你好，
哎，我关一下那个电话。
哦，
那个我不相信中共党媒所提出来的这个写小作文，
嗯，
对中美目前的改善有重要作用。
为什么？
因为普通老百姓已经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折磨，已经确定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只会加剧。因为现在的特殊情况是川普还没有正式上台，中国想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法迷惑美国的政坛，美国的老百姓，作用不大。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是迷惑我们美国 ？Well， 你知道吗？外交，你知道吗？交朋友算不算迷惑？你知道，我有些时候就看每个人的定义啦。你知道，迷惑这个好像这个字好像有点极端，你知道吗？他是不是想要亲近你、接近你？那这是方法嘛，对不对？但是用迷惑的话，好像有一点那种就是下迷幻药啦，给你喝迷糊汤啦，什么美色啦，你知道吗？说好听的啦。Well, anyway， 没关系，我们来讨论，因为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看到两边的这个两国的这个外交人员都是吵架 ，OK， 而且尤其是中国 ，OK， 他那个战狼外交骂人，哇，那个嘴巴真是溜得不得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美国不还嘴，但是我们制裁的这个事情，这一样一样出，你知道吗？这个也是狠角色的做法。所以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嘛。现在这个中国又做了一个新的这个思考方式哦，征文活动，来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郑小姐你好，
嘿，你好，
先跟你说，这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乐。
然后这个中美关系的话哈。看起来就表示说这个习近平的对于川普 2.0 他认怂了。
认怂 ,OK, 等一下哈，认怂示弱是不是人家成熟了？你知道硬撞不见得是好事，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所以他今天这个姿态放低嘛，然后对不敢这个自求对决硬碰硬嘛，对不对？另外一个这个熊猫的问题哈，我就很觉得奇怪，熊猫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几千年了，为什么就变成这个共产党的了？怎么会变成共产党的了？他拿来当做这个政治筹码了，这共产党也真的是怎么讲都真不要脸。
停，那个地方是人家盛产的 ，OK， 那他在他的国家里面 ，OK， 这个千万不要，我们。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政策，但是我们都念过书哈，我们讲话的时候要文明，好不好？我知道你的观点，但是重点在这里哈，当初他是说我们美国人，就是我们美国的动物园虐待熊猫，哇，你知道虐待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突然是说啊，误会一场，这是别人造谣的，我想重点在这里啦，你知道吗？你觉得呢？还给我们清白，你觉得呢？Hello， 挂了吗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哎，是的，这个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中国当局的这一个转变。OK， 他这个转变不是成熟跟成熟没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个就是见风转舵嘛。OK， 你看看对不对？现在呢，他现在是所有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对他不利了。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okay.
最厉害的就是川普又当选了，比拜登还厉害。
OK，
对不对？那你问题就是说，你中国为什么会想要示弱？因为他现在知道他理亏了。
OK，
因为当初的贸易就是说我们自由贸易，
然后
我们美国货到你们中国要打税，打了几十年。
OK，
我们现在就是涨点要在你的产品上加税。
OK，
你们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反美。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不是成熟？你认为中国现在做什么什么征文活动啊，美中关系友好合作故事，你觉得这不是成熟？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跟成熟无关，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方法，是吧？ 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祝你新年快乐啊。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诶，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哎，你好，广宇啊，
嘿嘿，
哎，
哦，
这个应该说
我感觉这是礼尚往来吧，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要来参加他的典礼，还有说，他和中国如果两个国家合作起来办事，在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当然中国他要有项回应了，就拿这个事情来回应，有承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也愿意发展中美关系。
OK，
这个是主要的。你要是美国，你这个东西示弱也好，示强也好，这个东西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他那边就是说，不同意，你就示弱，把脑袋砍去，他最后还是去，还是不是一回事儿那个东西。
OK，
啊，你示强也是你打破脑袋瓜子，最后两个人都打出血来，最后还是不是一回事儿。这样呢，他两个人都是互相的，回响，说证明是双方都是有意愿来交往。另外。人家更不用说了，人家这个肯定对美国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不，从小老人都没说美国的，都说日本鬼子坏。
我来，日本的事情放下哈，我们只谈我们国家的事情。OK， 日本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叫做礼尚往来，别人给你的善意，所以中国也要适当的做出一些调整，所以他们用征文活动。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喂，
得意的时候嚣张跋扈，失意的时候低声下气。那与其说这是中共的嘴脸，我们倒不如说这是我们文化的遗毒。我同时相信你很多中国人是这样的。那我坚决相信那个川普总统不会上当，因为大家有没有记得？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过中国那个农夫和蛇的故事。如果这次再上当，那美国肯定会办残给中共。
我
这没得说。
我的意思说，我先不要讲上当这个事情。OK， 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前提是中国是要来骗我们的。我现在讲的是说，你认为这样的方法能不能够化解两国的对抗？你认为有用还是没有用？就是说大家就是先都表示好感，你觉得有没有用？你觉得呢？
没有，根本没有用。同时我能不能提个建议，给柜台提个建议？
来，柜台提建议非常欢迎，写 email 可不可以？我在上班，我现在在主持节目，你千万别岔了我的话题，可不可以？不好意思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活动，你觉得呢？要大家来写小作文，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他低声下气的话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反驳的，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的管鸭子上架了。你知道对俄罗斯跟那个北韩都不理他了，他给他两个里面孤立了，你他这样下去再去搞什么东新西向跟美国斗下去，他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他现在就搞这一套。如果他能够跟那个川普干净搞好一点的，那大家是公安没事嘛，就可以的。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政府要需要对人民负责啊，他做的所有的这些政策，他要看清楚他现在目前面临的状况。北韩他这个小老弟天天扒着他要钱，要吃要喝。俄国也是一个哇，俄国老大哥现在真的是老了，所以他也要自己想办法，要想出一个出路。所以很多事情是要看清楚眼面前的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OK， 理解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这个有用没用？美国也不会看这些表面的做法嘛。
来，听我说哈，我们美国是民意的国家。你懂哈，包含去法院今天判有罪无罪，虽然我们看证据，但是人心是肉做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他要用这样的一个历史情感来做连结，你觉得呢？你会不会被感动？你觉得呢？
这个因为感动是个人的事情，但是美国作为政府的那个功能的眼光来讲，
他现在就是要全民大家一起感动。你觉得我们所有的人民都
有可能？当然美国3亿多人口，当然什么人都有嘛，也有人会被感动嘛。那至于讲到美国虐待动物，这个如果要造谣，要沾点边嘛。这个美国是高度保护动物的国家，连那个一个养鸡场都要规定活动空间呢。
我知道，
那个农场都有各种法律规定，
对，
爱护动物的那样， 这个对美国完全不了解，也就是长期哈，因为那个
现在还给我们清白了，
反美言论
现在还给我们清白了，你觉得呢？
还给我们清白那个，但是整个真正重要的是要让整个中国人民都了解美国，不是在某一个单点上嘛
？OK，
在某一个单点上没有什么大意义的啦。
OK， 理解你的意思，说民间其实基本上反美情绪很高，而且得到的讯息不对等，所以这种东西中国官方现在要讲什么中美友好合作故事，民间里面的什么华为啦什么之类等等的，你都觉得说还是有他的那种好像就是对我们美国有气愤的感觉。 OK， 行，因为我们不卖给人家晶片，我们围堵人家，你 OK， 我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啦，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Hello， 你好。我觉得上次不是我们总统拜登邀请习近平President 过来这边当1月20号嘛？
对，来参加就职典礼。对，
对对对。那么现在呢，我想，因为美国是强国嘛，所以我们中国这边呢，他也是给也是强国，是大家都是老大，就给我们美国的面子。
给我们美国面子 ，Oh my God！
对对对，
okay.
这个给我们美国一个示好的面子先哈、然后但是呢，他中国卖什么葫芦我们都还不清楚，但是最低限度呢，
okay.
就是让一些人民看到not too bad， still not too bad。
OK，
就这样 ，Yeah。
OK，
这是我的感觉。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因为中国它的政治环境不一样，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说你中国的党媒现在做出一个表态，民间在干嘛干嘛，也要听着政府的指挥来向美国表示友善，因为你知道吗？就我们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政府说了算，民间的事情的话就是跟着政府走。如果现在党媒都采取这么好的友善态度的话，民间的反美基本上就要销声这个灭迹了，所以就会把这个气氛给改过来。但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请待下回分解，这就是你的意思。好，谢谢，感谢你哦，新年快乐。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Hello， 赵管理你好。
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中国在常年之内一直表示的战狼外交的一个开始软化的一个情形。他们是反映他社会主义里面领导者或者中共体制里面的一个转变。但是也是同时考验了我们美国人是不是有这个智慧判断他只是在演戏演一时。然后看他，我想我们的 monitor system 看得很好，会知道长期可以判断他是真是假，还是演一场戏而已。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时间是最好的武器，所有你是牛是马是蛇是什么，时间到了你的原型就会现出来，但是人家表现的好感好意收了，但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毒药要卖的话，马上就会知道了，时间就可以证明一切。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广义你好。
好，
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期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只是到了后来川普上来加了关税之后，才开始90度直接转到不好了。
我你听我说齁，好与不好，好，这个美国有国家政策，就是其实这样讲，我多讲一句话哈，在奥巴马时期他没有处理的事情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来处理。奥巴马有没有把这个中国的问题拿出来讲，就是贸易逆差，还有这个智慧财产权，还有就是强迫的那个技术转让，一直有说但是没做，留给下一任总统的时候他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他就拿出来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来，请讲，继续。
好，所以说呢，我其实中国在中美关系里面一直处于被动关系，一直是美国主动的去制裁吧，说到今年。然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其实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其实是符合比较符合 我们老百姓，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比如说，如果中美关系如果处理的好的话，
okay.
俄罗斯是一定不敢出兵去打乌克兰的。
OK，
所以说呢，我觉得
好，
其实中美关系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对于世界和平来说。是非常好的，
是是，你讲的我同意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美国认为觉得说这么多年来吃亏太多，这个像智慧财产权，还有像这个就是强迫的技术转移，还有贸易逆差这些事情，等了十年以后，美国就真的坐不住了，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我相信新闻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哦。好，谢谢，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今天我们剩下最后的时间呢，我们邀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陈闯创律师，麻烦30秒，请您做总结，谢谢您。
我相信呢，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最终是会实现的，只不过说这个实现呢，我们要突破一个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其实就在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的统治者是奴役人民的，那习近平自己今天可以翻所谓覆所谓，他今天说对美友好，明天他就要对美这个做斗争。他现在无非是在一个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中，他临时调整了一个策略，发出了一个说要征集双方的友好故事的，那我想在可见的未来短期之内，它这种就会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中美友好的这样一个愿望寄托在习近平个人一个人的这种
OK
上，那是不可靠的。
OK， 好，来这个最后时间，麻烦一下刘磊先生，请您做总结，谢谢。
在这个文化和信仰没有转变以前，我们只能靠现在两个强人之间碰撞呢，那么来给大家两国的人民带来一些福祉。中国已经 ready 了哈，已经在这个不允许批评美国，这已经做到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畅想中美友谊，也已经开始发征文了，希望这四年中美之间有话好好说，有什么事情在谈判桌上好好谈，不要发生大的冲突，也不要冷战，更不要热战。
OK，
愿上帝祝福两个国家。
OK， 好，谢谢，也谢谢刘磊先生以及陈闯创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哦，祝两位新年快乐，谢谢。拜拜，
新年快乐，
再见。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那么在这里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新年假期，同时呢也再次的祝福我们纽约 AM1380 18年的台庆，那么今天晚上呢纽约的听众朋友有福了，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纽约等着您。好啊，跟您说声晚安咯，拜拜。